我们，让我们今天得以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敬拜。主，你是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一切都本于你，倚靠你，都归于你，一切的荣耀颂赞也归给你。主，我们敬拜你。主，你帮助我们，主要帮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带着心灵诚实来到你的面前，哦，要敬拜你，要认识你。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全能、你的属性、你的伟大，好让我们更爱你、更敬畏你、更跟随侍奉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十一章，这是保罗写罗马书写到第十一章对神救恩的一个介绍的最终的时候，他发出这样一个三一的颂赞，对神的这样一个敬拜。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好，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在这边特别颂赞神丰富的智慧，所以我们进到神的第三个属性，神的智慧。那么我们怎么去定义智慧？什么叫智慧？我们常常说，哎，这个人没有智慧，或者说他，哎，他虽然是个博士，但是好像他讲话没什么智慧。究竟什么叫智慧？我们怎么去定义智慧？一个很有知识，代不代表他很有智慧？为什么知识不等于智慧？但是有智慧的人，通常他会有许多的知识，但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智慧。所以什么是智慧？怎么定义比较好？啊？
就有一天两个妇人来到所罗门面前，
啊，判案的智慧。
他这个谁，这个孩子死掉，在睡的时候，睡觉的时候。
很好，就是一个智慧的一个例子。那究竟怎么定义智慧？啊，我们说一个很有智慧，通常是指到什么？运用知识，能够用最好、最合宜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去运用知识，达到一个最好、最美的结果，这叫智慧。所以他能够运用他的知识，在很合宜的时间讲合宜的话，对人得到最大的造就，得到最好的鼓励，或者把这个施工都能够做成了。所以怎么去运用我们的 resources， 我们的知识或者我们的能力，能够最适当的做一个应用，达到一个最好的结果，这叫智慧。所以对你懂得很多别人的缺点，很多事情的问题，但假如你表达的方式、表达的时候、表达的态度不对的时候，虽然你是个专家，懂得很多这些的问题，但是反而你讲出来可能别人得不得造就，反而别人以你为仇，所以 有知识能够知别人所不知道的，不一定代表你能够产生这个 contribution 贡献，或者对别人造就。你需要用智慧去运用这些知识啊。所以什么是神的智慧？那用这样一个定义来看神的智慧，那么按照 Louis Berkhof 他的解释，什么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就是他能够应用神的他自己的知识，他的能力能够达到一个目的，最能够彰显他的荣耀的，这就是神的智慧。而神的智慧显明在永恒的一个预旨计划上面，让他的荣耀得着永远的称颂。所以我们要来看神永恒的预旨。神的智慧显明在永恒的预旨上面，这个永恒的预旨就是 eternal decree。 什么是永恒？永恒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永恒的预旨？特别在这个永恒的预旨上面，我们去看的时候更能够看到神的智慧的彰显，他的荣耀的彰显。永恒是什么意思？表示说这个的预旨，这个的计划是在永恒，在创世之前，在实现之前，神就已经有计划，有定义，用他的智慧，用他的能力，要将他的荣耀透过这个的计划能够彰显出来。就好像一个很有名的建筑师，他要计划建造一个房子啊，在这个房子的计划，他要透过这个房子的建造跟计划呢，能够把他一生的智慧建筑的思想精华要表达出来。那究竟这个的预旨跟计划包括什么？包括两方面，神的创造跟神的救赎。这神的创造跟救赎不是一个突然的事件啊，更不是说因为人堕落了，神在想一个办法才想怎么去拯救人，不是。在创世以前，神就有创造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我们先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讲到这个救恩，在什么之前就已经预备了？万古之先，在永恒神的计划里面就预备了这个救恩，这个恩典，这个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救恩，这个恩典。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好，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看到吗？耶稣基督的救恩，好，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知道，神就预备了，就计划了。我们再看提多书第一章第二节， 好，第二节，好，盼望了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你看到吗？这个救恩，这个永生在什么时候都应许的？在万古之先，神就计划了，神就预备了。所以在创世之前，在万古之先，在时间之前，神就预备了他的创造跟救赎的计划。然后在这个时间跟空间里面，那我们或许说这个是时间的起点，或许应该这里应该打几个虚点，要从这里开始啊。神在他永恒的预旨跟计划里面，在创世之前就预备了整个创造跟救赎的计划，然后透过创造在人类的历史文化时间空间里面彰显他创造的恩典，彰显他救赎的恩典。要到末世的时候再进入另外一个永恒的新天新地里面。所以这个永恒的计划不单是直到在创世之前神就有这样一个的计划预旨，而且这个计划这个预旨是从现在从历史到永恒，关乎我们永恒永远的一个命运。所以到了这边时间就超越了，我们会进入另外一个 dimension、啊、那在这样的一个神的创造跟救赎的计划，在他这个永恒的预旨里面，我们特别来看一些经文，在他的旨意里面，他所包括的范围，他的计划的范围，他所掌管的范围，可以说是全面性的啊。所以一方面我们上礼拜也读过一些经文，他的旨意他的计划啊，他如何筹算就如何的立定啊，是有效的，是 effective 啊。他在永恒里面所计划的所定义的所拣选的所安排的都会在时间空间里面一个一个成就、啊、那么甚至他所拣选的他所有拯救的、啊、在创世以前这些名字都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十三章，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录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救赎救恩的计划不单是十字架是在永恒创世之前所预备的，连得救人的名字在创世以前都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救恩的成就，个人的得救，在他这个救恩国度里面，每一件事情都照着他在永恒里面所计划的一步一步的成就。所以我们再看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提到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连那个得救的人数，你看到吗？神都有一个数字的，有一个内容的啊，都满足了，每一个他所拣选呼召的都进入羊圈了，都得救了，那么以色列全家也得救，末世也来到，一个都不会失落，父神所赐给耶稣基督的一个都不会失落啊。 所以神的计划，他国度救恩的计划，他的御旨掌管是全面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看几处的经文啊，在我们的讲义上礼拜发出来的神永恒的御旨，有看到这张纸头吗？啊，有很多的经文哈，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包括君王的心都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啊，人的决定，君王的心，君王的决定，甚至好像这个摇签偶然的事件也是在神的掌管，签放在怀里，定式的什么由耶和华。然后约伯记十四章讲的人一生的过程，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约束在哪里，他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要国家的时运国界，在使徒行传十七章提到，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甚至一些好像零碎的事情啊，马太福音第十章，两颗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啊。这里发现，甚至当人要跟耶稣要钉碎的时候，耶稣叫门徒怎么样去钓鱼，对不对？连那个鱼口里面都能够掌管，让他吃了一块钱，然后能够在那个时候啊去钓的时候就钓起来，刚刚的碰到啊就钓起来，打开拿了一块钱，可以叫钉碎。连这样的一条小鱼，甚至约拿先知的大鱼也在神的掌管手中啊！那么巧，他掉到海里面，神就刚刚就预备好这条大鱼，把它吃到鱼的肚子里。所以让我们看到神他的掌权，他的计划，从很大的事到很小的事，他都在掌管。那么诗篇139篇16节更讲到我们的一生啊，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日日，你都怎么样写在你的册上呢？哈利路亚，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丰收上课，神早就怎么写在册上了啊！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其实都在神的掌管跟计划里面啊，没有所谓偶然啊，关乎他的国度，关乎他的旨意，关乎他在你生命中的带领，很多事情神就已经安排啊，你就觉得很奇妙啊，就透过个人的方式啊，就进入丰收了。好，苏家勇。
那老师请问一下，那人的堕落也是神预定吗？人堕落以前神就已经知道。
假如神不知道的话，神就不会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什么基督的救恩了，你看到吗？
堕落前就已经预定，
神都知道，神也准许这个事情发生。假如神不准许，这个创造跟救赎是整个的 package， 是整套的计划啊。所以刚才我们说读的三段的经文，创世以前神就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当然这个救恩是因着有堕落赦罪的需要才有这个救恩啊。所以神他知道他在创世以前，他创造跟救赎是一个整套的计划，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两个分开啊！神创造之前他已经知道这个事情，而且他也计划了救恩，预备了救恩，也准许人在他自由的意志里面的错误的应用而堕落，但这个不是神故意让他堕落，故意让他犯罪。所以神不是亚当堕落罪的来源， God is not the origin of sin 啊，这个我们要非常小心的，要很平衡的去保守。对，一方面神知道，但是人的堕落是他自由意志所要承担的结果。就好像父母 他知道这个孩子整天玩电子游戏不读书啊、然后就整天就是跟朋友在那边跳舞啊，在那边闹啊，父母知不知道他会堕落？他知道，但是父母也准许，希望有一天他浪子回头啊，知道。但我们为人父母呢，我们不能像神那么全能，可以拦阻他，挡不住的，现在的年轻人，对不对啊？但是父母知不知道？知道，凭他的经验啊，凭他有限的知识，他都会知道，他已经预知了。你说父母预不预知？知道。他假如每天不上课，整天就是搞电子游戏啊，玩电脑，要交朋友，要吃喝玩乐，他一定考不上大学，一定堕落，知不知道？连人我们做父母也知道，神也会知道，他被造的人啊，他会有这样的情况跟结果。但是奇妙是神，他准许亚当自由意志、夏娃自由意志的应用。然后神要预备一个 remedy， 一个补救的方法，赎罪之法，好让神荣耀的恩典得到更高的称赞跟彰显，也好让被造的人能够在基督里面更被提升那个更荣耀的地位，不但是被造之物，更是在基督里面与基督同作后嗣，成为神的儿女，能够与耶稣基督同王。所以创造跟堕落只是神的一个的过程的方法，要达到一个更荣耀、更荣耀在人身上的作为。所以 the end satisfy the means， 那个荣耀的目的能够合理那个过程，就好像一个医生拿这个手术刀要割你的刀肚子，把我的肚子要割开，他是为你开刀，要把你里面的一些毒瘤拿走啊！你看到很残忍，拿起一个刀给你流血，给你割破你的肚子，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好让你得到一个最后的一个完全的健康。所以前方面要很小心，一方面对在神的永恒预旨里面，神知道也准许亚当堕落这件事情，然后也在永恒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神也预备了，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好让堕落的人能够得到拯救，好让我们被提升到在基督里面一个更荣耀的地位，不单是掌管这个地球，跟着掌管整个宇宙上来。好，我们再读下去哈。所以我们看到连我们一生的日子，好，我们一生的事情，神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你尚未度日日，神都写在他的册上。然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连得救的信徒也在神的计划里面，他的预旨里面，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啊、所以神的永恒的预旨应用在实行在救恩上，就是拣选这样的一个的观念啊、所以在申命记提到神在旧约在万民中拣选了谁啊？以色列啊！所以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了你，合作自己的子民。约翰福音十五章，不是你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约翰福音第六章，若不是差我来的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罗马书十一章第五节，如今也是照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六，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有拣选的世上软弱的，叫了强壮的羞愧。使一切有学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不是我们配，也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来神的恩典跟拣选领导了我们。罗马书第八章，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预先所定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不是因为你的学历背景，不是因为你是个博士，你读书特别能够聪明，所以一读圣经你就懂了，一听你就懂了。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你的学历啊，乃是啊神的恩典啊，本乎恩，他的恩典领导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永恒的预旨，他的计划啊，应用在救恩这件事情上面啊，就是我们看到许多关于拣选的这些的经文。那么同样的，神的永恒的计划在圣徒的道路生命上面，我们就看到他对他的子民、他的仆人跟侍女都有一个生命侍奉的计划啊。比如说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的例子，好，我们一同来从十五节读到十六节，把保罗未来侍奉的方向好重点就已经在这边啊，预先就说明了。好，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谁啊，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已经说明他是外邦人的使徒，而且将来要在罗马王面前，在凯撒的面前为神做见证，而且受许多的苦。让我们再看十三章第二节，让我们就看到透过安提亚教会的差派，保罗就开始走上了这个外邦宣教的第一步啊。所以很奇妙的，神就透过他们安提亚的教会这些领袖在进食祷告的时候都领受了神的命令啊。所以十三章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啊。神呼召他们，神呼召保罗，有一个的计划，有一个的内容啊，神所安排的，就差派他们出去啊，对外邦人传福音。让我们再翻到《使徒行传》十六章，马其顿的异象。好，我们只读第七节到第九节。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里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都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现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所以神很奇妙的就带领他们往欧洲的方向去，而不是往东边亚洲的方向去啊，要到把福音就一直往西边啊带过去啊，最终带到罗马 然后我们再看彼得向哥尼流传福音的事情啊，也在神的计划跟安排当中打开了对外邦人传福音的第一个例子，开了对外邦人传福音的门。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那我们都从第十章看到神很奇妙，透过这个异象啊，三次的让彼得看到异象啊，然后吩咐彼得啊，做随哥尼流啊，然后向他们传家来传福音，都在神的计划跟推动，按照彼得的本意跟本来的想法，他绝对不可能跟一个外邦人各里流传福音，但是就在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啊，神的定义在新约时代要是万民做他的门徒，做把福音就从犹太人当中推到外邦人的当中。然后约翰福音21章我们也很熟了啊，耶稣就预言彼得将来的寻道啊，将来神要把彼得带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而且要把他捆绑。所以从很多的经文啊，我们都看到神在他的圣徒身上有他的安排，有他的计划。我们的侍奉啊，我们的方向啊，神都有一个整盘的一个看见啊，要透过不同的人，要去寻找他在不同国家他所拣选的迷羊，一个都不会失落啊！甚至神有时候直接的用意象跟那个人来启示啊。那么我几年前看到一个报道，有一个见证，就是在印尼的回教国家，因为很多人开始为这个 1040 window 祷告，所以他们就开始去收集这些的见证。结果透过许多人长期的为 1040 window 祷告，他们就看到很多的明显的果效，而且很多的奇妙的神迹。其中的一个见证我看到，就是在印尼的一个的回教国家的一个很虔诚的回教徒，结果他有一天就是做了个梦，梦到一个穿白衣的人跟他说话，说你去教会去问牧师，好，这个 X 用他们印尼话了，就是使徒行传，就是 X 四章十二节 4:12， 就是他在异梦当中很清楚看到 Chapter 4啊 ，verse 12，所以他也不懂这个是什么叫 X 使徒行传哈、啊，但是他就很清楚说要去教会问一个牧师，啊，这个 X 4:12 是什么？结果这个牧师把使徒行传一打开给他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他得救。哇，这个回教徒都懂了，要信耶稣。只有耶稣的名可以得救，所以就是神能够透过众圣徒的祷告传福音，可以用很奇妙的方法把赎他的羊一个一个带到羊圈里面，每一个的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圣灵都照着这个生命册的名字透过各样的方法去寻找这些迷羊。我们没有办法把一个狼变成羊，我们只是把属主的羊把它带回神的羊圈。所以我们传福音是带着权柄，带着信心啊，属主的羊一个都不会失落啊。我们只要把神的福音一宣告，圣灵就会动工。虽然我讲的不是很有口才，讲的甚至不是很清楚啊，但是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来靠神的灵放的城市。假如一个人的得救完全是在乎他个人的自由意志，然后我就真的是惧怕战兢，不敢随便去传福音。万一我讲得不够清楚，或许我的 这个效用不够，或者说我的爱心不够啊，结果因着我讲他不接受了，那么更是怎么，我害他了。但是不是在乎我啊，在乎我们去撒种，尽量去撒种，看到每个人都去传福音，带着盼望的去传福音，深信遇到这个善良诚实的心，神所预备好的好土就会怎么很自然结出30倍、60倍、100倍。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个神的主权的角度来传福音呢，我们不是求人来信耶稣，乃是把属主的羊把它哎回来回来回到羊圈，一叫属主的羊怎么会听到什么主人的声音的啊，自然都会有回应的。所以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也不是我们的方法，我们只是被神来使用，来成就他整个救赎的计划。在每一个的城市，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计划，都有他的拣选，在中国，在印度，在非洲，都有神的计划，都有神的拣选，我们只是按照他的引导。所以我们听到这个 Bunky 中文翻作麦永康啊，他也搞不清楚，一个德国的年轻人，年轻的时候神就很清楚给他一个呼召，你将来要去非洲啊，然后他就清楚神的呼召，然后知道将来的工厂，然后就去读神学，然后毕业之后就去到非洲去传福音。他也从来没有想过，因着他的顺服，就在神的这个大计划里面，现在他传福音是100万、200万人这样来觉知，他从来没想过啊。但神的恩典，神的计划临到了非洲，临到了中国，就一传福音，哇，人就好像真的涌进神的国度。相反的，我们真的求神怜悯美国啊，现在美国传福音呢，真的是好像很难很难啊啊，就好像以赛亚说，我传得到有谁信呢啊啊，神的膀臂向谁显露了啊。但我们只有顺服在神的旨意，我们尽量的传福音啊，愿神的旨意、神的计划能够成就。好，所以关于这个永恒的预旨，神的智慧在这个永恒的预旨这件事情上面彰显出来。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今天发了一份讲义，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应该是 Chapter 3 啊，今天发了一个第三章的，有没有看到？今天讲义哈，第三章啊，我们来看一下。然后我们都知道 Westminster 魏斯敏斯德信条啊，它的背景哈、啊、是在17世纪啊，在1643年。花了差不多3年多的时间，有121位的牧者，他们住在这个 Westminster Chapel 啊，然后每天在那边祷告、讨论、交通，然后写出基督教一个最精髓的一个信仰的内容啊，信仰的告白啊，那包括有圣经论、神论啊。啊，还有救恩论、教会论等等。那特别在第三章讲到神永恒的定旨，或者永恒的预旨啊，让我们啊一同来读这段啊，都找到吗？哈，好，我们一同来读。神从永远本他自己旨意的至圣的计划，自由不变的决定一切将要成的事。但根据此点，神绝非罪恶之源，并不侵犯被造者的意志，并且也并没废弃第二因着的自由性或偶然性，反而被确立。好，我们特别注意，并不废弃第二原因的自由性或偶然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Secondary cause， 意思就是说神也用这个世界上面的万事万物的这些第二因来 透过这个环境一些事件人物来成就他的救赎的计划。所以神有他的定义，有他的拣选，但是神要透过你，透过他的儿女，透过我们这些第二因，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努力，我们的传福音，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工作等等，来确立达成他的旨意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不是神好像如果定义他就自己就在人的心里面就完全就做事情了，他也是透过这个环境等等这些 secondary causes 啊。好，第二我们再读，虽然神知道在一切假定的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事，可是他预定任何事并非因预知未来的事或预见在某种条件下要成的事啊。所以不是因为他预知这些事情啊，然后才好像做一个计划跟安排来预定，其实是因着他计划他预定而预知啊。好，第三，按照他的定旨，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有些人和天使被选定得永生，其余被预定受永死。那这是最难接受的一点啊，
得救
啊，天使不能得救。嗯，
为什么放天使？写错了吗？
他是准许天使的堕落，所以三分一的天使在神的准许之里面啊堕落。
所以他这里说是定得永生，天使怎么可能得到永生？
所谓的永生只是 eternity 了，就是说不是指到我们圣徒的永生，就是说他们能够享受这个永恒，天使能够。啊，没有堕落的天使享受永恒啊。好，第四，神如此选定和预定这些天使和人，都是经过别地又不可变的计划，而且他们的数目是如此确定，既不可增也不可减。啊，特别是所有得救的信徒，他们的名字都在创世以前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啊，这个外邦人这个得救的人数填满啊，会有个人数会填满的。好，第五，在人类中蒙神选定得生命的人，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按照他永远与不变的目的和自己意志的隐秘计划和美意，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他们得到永远的荣耀。此选定只是出于神自有的恩宠与慈爱，并非由于神预见他们的信心，不是神预先看见他们有信心有善行，或在信心与善行中的恒久性，或已被造者中其他任何事作为神选定的条件或动因。总之这都是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这一段目的要说明什么？嗯，好。
小朋友他问我说：“那动物可不可以上天堂？”
当然，就是动物是没有这个永恒性了啊啊，没有救恩啊，所以动物啊，所以我们回到这一段，第五是要表达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得救。完全不是因为神预知我们有美德有信心所以才来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那个原因不在得救的人身上啊，完全是在神他自己的怜悯啊。所以就在罗马书第九章就说的，双生子还没有生出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为了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怕我们看错啊，所以神好像故意就让那个雅各在人的眼中看似非常狡猾的，非常 不孝顺的，欺骗父亲的，反而他领受了神这个拣选，因为免得我们看错，所以为要表达就是说，那个得救的人，那个原因完全不在他这个人的身上，完全是在神自己的定义跟怜悯，他有怜悯谁就怜悯谁，他有恩待谁就恩待谁。那第六，神既指定蒙选者得荣耀，所以他便借着他自己意志的永远与最自由的宗旨，预定了达此目的的一切的手段。蒙选者虽在亚当里堕落了，却被基督所救赎，到了适当的时候，由于圣灵的工作，选召他们对基督发生有效的信心，被称为义，得儿子的名分，成圣，接着信得蒙他能力的保守，以致得救。除了蒙神选召之人以外，无人被基督救赎，蒙有效恩召称义，得儿子的名分，成圣与得救。所以看到一个什么重点，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的，在这里特别提到，到了适当的时候，神就会真的，你在母腹的时候，神就伏庇你，就在带领你，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呢，就让你听到这个福音，让你能够很有效的去接受这个福音，而且在你里面产生这个有效的信心跟看见，让你能够接受基督啊，相信基督而得救。所以我们今天得救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也不是一个机会，也不是因为你的聪明，其实是在你母腹里面神就伏庇你，然后神就在你小时候一步一步带领你，不同的环境啊，每一件临到你身上的事情都是有神的目的。所以在这里第一行说，神预定了达到此目的的一切的手段，所有的 means， 所有的方法过程。你邻居诶，那么巧，其实不是巧，诶，碰到这个基督徒啊，他都爱你，跟你传福音啊，我诶，就是好像很奇妙的，诶，就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诶，你就信了。神透过不同的环境，就是一步一步就带领你能够听福音，能够得救。好，第七，至于其余的人类，神乃是按照他自己意志不可测的计划，随心所欲施予或保留慈爱，为了他在受造者身上彰显主权能力的荣耀之故，他就乐意放弃他们，并指定他们为了自己的罪受羞耻遭愤怒，使他荣耀的公义得着称赞。有没有看到这个重点是什么？我们提到神的属性，他的属性有两个重点。第一，神是什么？是慈爱的神，在他的慈爱里面有恩典。但另外一方面的属性是什么？公义的属性。神公义的属性同样需要被彰显出来。他的公义的属性怎么彰显出来？在这些犯罪，在他自己的原罪本罪应该受到公义的审判而永远灭亡的身上，神彰显了他的公义。不是神害他们堕落，也不是神故意让他们永远的灭亡，是在他们的原罪本罪当中，神公义的彰显而判定他们罪的公价乃是死。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法官把一个杀人犯判死刑，我们觉得这是什么？公义。假如这个法官没有判他该死的罪，他杀了几十人结果没有被判罪，我们觉得怎么不公义啊？公义没有啊。所以对这些神的恩典好像是 bypass 他们的。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不做这样的拣选，我们不知道。更有人说，为什么神不全部的拣选呢？啊，那么做很好了，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唯一的就是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好让他荣耀的恩典得到了称赞，好让我们这些蒙恩的小数知道我们本来是应该跟别人一样，按照我们的原罪跟本罪是该灭亡的。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在他的公义之外，他加给我们这样一个永生跟恩典。我们只有说，主啊，你配受一切的荣耀颂赞，是你怜悯领导了我们。所以在这个第七段是要表达那些灭亡的人，那个责任不在神的身上，乃是神公义跟律法所讲定的。所以还记得骑着这个讲定，再从创世纪第二章，神就跟亚当讲定了，吃的日子怎么必定死，全人类在亚当里面完全的灭亡，这是神的公义讲定律法的一个彰显。但今天神在亚当的子孙里面，在这些必死的人的当中，拣选了一个余数，一个小数，好让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反而很多人去批评神，神啊，你这样不对，不公义。其实真的要谈公义，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救，每个人都是应该是在地狱里面永远的灭亡，这是神的公义。所以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二十章，我们很快看一下。啊，我想这些重要的观点观念弄清楚了，我们对整本圣经、对神的整个的工作计划，我们就会更能够了解。马太福音二十章，那我们就不读前面这一段了，我们只读十一节到十六节啊。好，我们一同来读。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警叫他们和我们一样么？”家主回答其中的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也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见了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所以人类的堕落跟永远的灭亡是神的公义律法所讲定的。今天在神的公义律法讲定之外，他要多给其中的一小数的人，让他们蒙恩典蒙怜悯。难道他施恩给这些人，怜悯给这些人，神反而被控告说不公平吗？今天除非我们世上每个人都配得救，都没有犯罪，假如神没有让每个人得救，我们可以控告神，神啊，为什么只有我们得救，或者只有他们得救？但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在神的律法跟讲定跟公义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该配的该得的是永远的灭亡，也是讲定的。今天神在讲定的之外，对我们这少数的人施恩，也是他的主权，他的怜悯。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用吗？所以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神的 主权，神的主权啊，另外一个属性，神的 sovereignty。 那么究竟这个主权是什么意思？神的 sovereignty， 我们怎么定义主权啊？我们说每个国家有它的主权，我们在美国常常看到美国好像老大哥去管别人的国家的事情，我们心里觉得别人国家有别人的主权啊，对不对？有他们自己主权所定的法律跟制度啊，你怎么一下子就去这样来批评别人，看到或者不顺眼就去打人等等，好像不尊重别人的主权啊。每个国家每个家庭有他们自己家庭的家教，你不能看别人的家庭不顺眼啊，你不是这样管孩子的，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别人的家庭的主权嘛，对不对？所以究竟什么是主权？主权的定义就是拥有一切的所属权，所属权是属于他的，这个房子是属于他的啊，这个土地这个国家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有一切的所属权，有一切的管理与决定权，这叫 sovereignty， 叫主权。所以你花了钱买了一部车，这部车你拥有，你要怎么开这部车，一天开个500 mile 1000 mile 啊，你要怎么用啊？你过了5000 mile 不换机油是你的主权啊，别人那个 mechanic 劝你，哎，不行啊，你说其实我的主权，我就是要试试看会不会坏，那是你的主权啊，你拥有一切的管理跟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东西是你拥有的啊。所以同样神的主权啊，表示说神因着他的创造啊，整个的万有宇宙是他创造的，是属于他的，所以他有没有主权？他有主权，不但他有创造拥有万有管理万有的主权，救赎这个事情也是他所创造的所预备的，他也拥有一切的主权。我们来看诗篇第三篇，这个观念一定要调对，否则我们都觉得很多事情愤愤不平，我们都觉得神不够慈爱，神不够公义，我们比神更公义，比神更慈爱，我们变成一个小神。好，我们看诗篇第三章第八节，我们一同来读：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救恩这个事情是属于谁的？是属于耶和华的，他所拥有的，他有一切的主权，他要给谁就给谁，而不是因为我们配，我们的行为把它赚回来。我们没有一个人因着我们的美德善行能够赚到这个救恩，能够好的个地步跟神说，你看我是完全没有罪，你一定要把救恩给我，一定要把永生给我，我现在跟你交换，因为我的美德善行100%了。就好像一般的宗教他们是用什么善行换得救，他们就拼命的做功德啊！你所以发现这些其他的异教或者说佛教，哇，他们一捐钱，他们的钱是天文数字的。为什么他们那么乐意的去捐钱？因为这个捐钱的数字关乎他们什么？他们的得救，这是一个功德，靠这些捐钱功德来积存增高他们得救的这个的把握啊，所以他们乐意去捐钱。但是我们基督徒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凭着信心白白的得救，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不需要付任何的捐钱，也不需要做任何的美德功德，我们他一个白白的得来，我们得救之后也不懂得去行善， 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靠行善而得救，所以对行善这件事情我们很陌生，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被操练拼命的行善要去得救，所以我们得救之后我们不懂得去行善，但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得救要怎么行各样的善事。一般的宗教是靠行善而得救，我们基督徒是先得救后行善，千万不要忘了后面这一句，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信仰。
好，我想讲一下，其实他们靠善行功德，他们并没有得救啊。
这是他们的想法，他们一厢情愿呢、他们是很确定的，否则他们不会这样行善。我们要跳到他们的角度，他们积功德，他们觉得这个是 work。是他们的一个信仰，甚至回教徒他们也是讲五大善功，要一生要到麦加去朝拜，要一天要三次的祷告，一年要一个月的禁食祷告，他们很多也是善功善德的。我曾经跟一个回教徒做 roommate， 我真的看到他真的是在做的，一下班回来，然后就朝着麦加跪在那边做祷告，要一年就有一个月，他就只喝水，就进食，比我们虔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主权的事情啊，刚才讲了救恩是属乎耶和华的啊。我们再看这个罗马书第九章，为什么他拥有一切的主权？因为他拥有一切的所有权跟属有权。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这个比喻。第九章我们来读这个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好，你这个人啊，你是谁怎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神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决定权跟主权？为什么？因为他就像一个窑匠一样，有这个的拥有权、主权。他拥有这块泥，这块泥本身是完全是卑贱的，没有价值的。但是按照这个窑匠的心意跟决定，他来要做成一个贵重的器皿，或者说一个遭毁灭的器皿，他有所有的决定权。因为这个是泥土，因为是卑贱的泥土，因为人在亚当里面都成为卑贱的泥土，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假如亚当没有堕落，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亚当里面能够守住神的诫命，我们配得救。但是圣经描写我们只不过是什么尘土，没有价值的尘土，是犯罪堕落该受愤怒审判的一个尘土。所以神在这些尘土当中挑选了一小束，让他承受神的恩典救恩，解释他的主权。因为所有人的人都是命该灭亡，都是尘土，所以神在公义之外显出他的恩典，却被人控告。现在是很多基督徒他们对这样的一个教导跟圣经的启示，他们觉得受不了啊，反而是控告这样神不对。所以这是在整个圣经启示里面最难领受的一个地方，神的拣选跟他的主权。但假如我们领受了这个，就好像马丁路德所说的，拣选的真理像一壶烈酒，灵性滋润的基督徒 喝了这个真理，这个烈酒，他会糊里糊涂，甚至会放纵。但是对灵性成熟的基督徒，他喝了这个烈酒，他会更有能力，更勇敢，更感恩，更谦卑，更能够完全的顺服在神的手中。因为看到真的是完全是不配，是神的恩典领导我们。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他只是个大罪魁，他从来没有想过去慕道，他从来没有想过去教堂，他反而是要去逼迫基督徒的，却在途中大马色的途中，主耶稣向他显现，神的恩典领导他，拣选他。假如从人的立场来说，保罗是完全不配得救，他是应该被配下的地狱，他杀害基督徒，逼迫基督徒。但是感谢神，我们的得救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也不是因着我们的聪明，但是神的怜悯领导了我们。所以你发现保罗在这方面的真理讲得最清楚，因为这是他生命的真理。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今天我们得救，我们真的是完全的谦卑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比外面的人没有得救的人好，我们跟他们一样该灭亡，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聪明、我们的学历、我们的背景，完全都不是啊。没有学历、没有教育的人，他们也可以得救啊，这样才是神的反而公平。假如这个得救是需要人的智慧、聪明的话，那反而是不公平，完全不在乎我们人杰方面任何的因素啊。一个四岁的小孩也可以得救，一个80岁不识字的老婆婆也可以得救啊，因为完全不在乎人这方面的因素。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好，我们还有几分钟。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神的主权的问题哈。那我们要非常注意，对神拥有一切的主权、一切的决定权。刚才提到罪恶不是从神所产生的， God is not the author of sin， 不是罪的作者啊，这个要非常注意。虽然他拥有一切的主权、一切的决定权，但是犯罪这件事情他不是作者啊， He is not the author of sin。那第二要注意，神的主权跟安排跟定义决定不冲突，不违反人的自由意志啊，这两件事情是平衡共存的啊。神的主权跟定义跟人的自由意志这两件事情不冲突的，反而神会因着他的主权跟定义跟计划呢，去光照恩高人的自由意志，让他看见，看见那个地步他满心愿意啊，在他自由里面去接待耶稣，去跟随耶稣，来侍奉耶稣。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由于神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这是第二个要注意的，跟我们自由意志不冲突，但是不是我们原来的自由意志，我们原来属肉体犯罪的自由意志，乃是圣灵会恩膏改变我们的自由意志，感动我们到我们真的从心里面去顺服，心里面去接受，心里面去配合。好，我们就休息一下。